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心雨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上期节目里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被列为儒家五经之首的《诗经》与礼乐文化精神的上半部分。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从另几个方面再来体悟一下《诗经》是如何透过诗的自然朴实、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，把《诗经》的思想统摄起来的主导与核心话题是道德。三、后人伦、美风俗。周礼为周朝规范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奠定了基础，而礼之社乃法天而来，礼以顺天，天之道也。和谐的伦理社会为敬天地、为君臣、和父子、明长幼等。诗经对伦理道德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，强调以仁义为本，以德劝人，体现出后人伦正教化的目的，要求君臣上下、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节秩序去生活，以实现人格完善和人际和谐，使天下长治久安。所谓温柔敦厚施教也，广博义良乐教也，恭俭庄敬礼教也。故诗经言人之德，没以温字形容之，如中温切会，舒慎其身，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，温温公人，温公朝夕等。对君主而言，如诗经中圣王明君等，威仪奕奕，德音致致，他们以天下苍生为念，率民是天，善化万民，是历代君王的楷模。如周颂韦清写道，韦清积息文王之典，赵因其用有成，韦周之真。意思是朝政即清明，典章是根本，文王似天地，德行天下文，祥瑞降周民。如大雅江汉写道，明明天子令文不已，视其文德恰此四国，称赞武王明显天子的善德，使之长久称文，又不失其精美天地的文德，合洽天下四方之国。对臣而言，要求的是忠，是贤，是对国家前途和民生疾苦的关心。如《诗经》中展示的严思其宗，献兼于公的忠君思想，打猎时小兽留给自己，大兽献给君王，民莫不疑，我独不敢休的忧民意识，不皇自居，侠允之故的爱国之心，王室弥古不皇其楚的忠义精神。大雅征民写道，众山府之德，柔家为则，令仪令色，小心翼翼，速速亡命，众山府将之，邦国若否，众山府明之。描写贤臣众山府的君子之仪，山府有美德，柔善为准则，努力习礼仪，敬慎又谦和，天子施教化，山府来执行，国家急与否，山府察分明。对家庭而言，《诗经》所显现的人伦关系多表现在国风和小雅中，体现纯正的道德价值观和审美观。有关孝敬、勤俭、和睦、忠贞十大体的教育比比皆是，其所歌咏的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，至彼户兮，瞻望父兮，瞻望兄兮，兄弟既聚，何乐妾辱，妻子好合，如鼓琴瑟，泣泣兄弟， 莫远聚耳，祝父兄弟备言验思等，乃是一种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义妇顺的伦常道德与人际关系。在这种关系中充满了和谐气氛，体现着以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。风俗的层面即所谓的文王之化等，所谓化就是指使人心向善，民风淳厚，社会风气好转。诗序云：风，风也，教也，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可以看出礼的节文范围很广，社会和个人中的一切无不囊括，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、政治变革、社会经济，小至平民百姓的婚丧嫁娶、蚕桑耕耘、屯戍徭役，都是《诗经》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，包括冠、婚、丧、祭、宴、社、朝、聘、助礼等，都各有其重要内容和作用。他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起着安上治民、移风易俗的作用。如《小雅·鹿鸣》表现了待宾礼仪，其中特别写到对于德的向往和赞美：人之好我，视我周行，我有嘉宾，德应恐招，反映了好礼从善、以德相勉的社会习俗。小雅《站路》写招待嘉宾，而突出赞美令德令仪，即品德涵养、容止风度之美，诗中洋溢着祥和的气氛。宾风七月，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，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，是一篇细备而周详的农业社会生产生活图，涵括了天文、历法、播种、医药养生及农业知识等多方面内容，给人以借鉴，同时也描述出农民稼穑之艰辛，字里行间体现了圣王以民生为重的仁爱思想，体恤百姓。《魏风·木瓜》中的“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”表达出做人知恩图报的理念。小雅《京津者讹》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歌颂教师的诗歌。京津者讹，乐育人也，君子能长育人才，则天下喜乐之矣。这里的君子既是指教师，是尊师重教传统的鲜明表现。小雅《采薇》中写的：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，表达出远行征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。回想当初出征时是春天，杨柳迎风摇曳，似乎在为他送行，又似乎表示挽留。如今走在回乡途中却是冬天，正是雪花纷飞的时节。他像一幅画，把一个在外征人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而在一年中他经历了什么，已经尽在不言中了。四、社会教化功能。礼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教化，这也是圣人治礼作乐的本意。对《诗经》咏唱的内容，孔子在《论语》中一语定评：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孔子读诗蔚然而叹曰：吾于周南、昭南，见周道之所以圣也；于百州，见匹夫直至之不可易也；于齐奥，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；于咨衣，见好贤之心至也；于鸡鸣，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；于蟋蟀，见陶唐俭德之大也；于鹿鸣，见君臣之有礼也；于同公，见有功之必报也；于高阳，见善政之有应也；于节南山，见忠臣之优势也；于了额， 见孝子之思养也，于赏赏者华，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，于采书，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。不为孔子，诗乐是周代士人的基本修养，他们都是自幼学诗，赋诗言志。诗经作为广泛应用于春秋社会的礼乐经典，在祭祀、朝聘、外交等各种场合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人际交往间以诗赠答，文采风流，宗庙祭祀荣告神明，唇齿留香。诗形成了春秋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，成为先秦时代士大夫言语行为的重要标准。以诗三百为代表的风雅精神也深入人的精神世界，以至于孔子说，不学诗无以言，称诗于志，可以臧否人物，亦可以观家邦兴亡。如齐桓公派管仲处理戎人与周王室的纠纷，周王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，管仲循礼而行，只接受了下卿礼节回国，因此人们称赞管仲谦逊有礼。正如大雅汉录所说，楷替君子，神所劳矣。魏侯设宴招待苦成书，宁惠子为相，苦成书表现傲慢，宁惠子说，古代举行祥礼是用来观察威仪，审查祸福的。诗经中说，彼交匪傲，万福来求，不交不傲，万福才会来到。相反，苦成书如此傲慢，乃招祸之道啊。诗经不仅在中原各国广泛运用，同时也传播到东吴和荆楚之地，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。一次，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访问，他请求观赏周朝蔚为大观的礼乐，鲁襄公于是命人为他表演了乐舞。季札在观看演出时，并不知道每组诗章的题目，但他却能心领神会，通过自己的欣赏辨别出十五国风，即十五个不同地区的乐歌。如演奏齐风时，季札说，真美啊，好洪亮啊，真是大国气派，这是东海表率，大概是姜太公吧，他的国家前途不可限量啊。演奏唐风时，他说，深思远虑啊，大概是唐尧的后代吧，如果不是圣君的后代，谁能够像这样。演奏大雅时，他说，宽广呀，声音多么和谐，曲折舒缓，而本体刚健正直，大概是文王的节操吧，周朝的盛世就是这样啊。演奏颂时，他说，太美了，正直而不傲慢，宽广而不张扬，五声和谐，八音协调，节拍有度，遵守有序，有圣德人的乐曲都是这样啊。季札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含，可谓见礼之正，闻乐之德，认为唯有这样平和的德音，才能奏于庙堂，播于四方，化育万民。诗序云，正德诗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诗经中表现出的弘扬正气，关注现实，道德理念，被人们称为风雅精神，影响后世。礼乐文化熏陶下的君子的风雅教养，使人以道义端正自己的行为，以仁慈的心关爱他人，志存高远。因此，君子礼乐一刻不离自身，即所谓是无故不彻琴瑟。礼乐作用的主要特点在于潜移默化，儒家明确的界定说，德音之为乐，听了雅正、颂扬之类的音乐，使人涵养心性，顺从天理， 行为上向善，表达了一种至高、至大、至广的天人相协的大和合，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宇宙及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性思考。乐伎指出音乐是遵从天理的，强调音乐的中和之美，认为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，而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，能够通乎神明，所以圣人使用礼乐时，天地神明都帮他张明教化，天地欣然和谐，万物欣欣向荣，达到人神相合的境界。曾在神州大放异彩的华夏文明几近遗失，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，被称作世界第一秀的神韵艺术团，以绝美的舞蹈与音乐再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明之辉煌，交织天国的殊胜壮丽、远古神话传奇和当代英雄史诗，展现了5000年华夏文明古国灿烂辉煌的历史画卷，给人们带来美好与祥和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神韵所复兴的传统价值观，使人从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得到启迪和鼓舞人心的力量，启悟着人们良知本性的回归，在喧嚣的尘世中给人以心灵的指向。神韵之乐正是天道的体现，向人们传递着真善忍，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光明，使人在欣赏这纯善纯美的艺术盛典的同时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，追求光明和美好，感悟天人合一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